定要看破红尘之后才能学佛吗？
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红尘两个字并不是佛学的名词，其实是出于中国文学的词汇。它的意思是形容飞扬的尘埃，或者是繁华的生活景象。西汉班固的《西渡赋》有“汴城一郭唐刘百尘，红尘四合烟云相连”，这是形容西渡长安人多事多钱多豪华热闹。在卢照邻的诗《长安古意》中有“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期红尘暗天起”。宋朝程颢的《秋月》诗中有“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在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一回中也说，有城回昌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可见红尘两个字都是指世俗的官场的富贵人间的繁华景象。看破红尘这句话也不是佛家所用，而是中国古来的文学家受到道家自然无为的影响，以及后来隐遁的读书人厌倦了官场虚幻的富贵生涯，向往山林的田园生活而经常使用的词汇。所以看破红尘就是从烟云似的繁华生活隐退到自由简朴自然的林野或山野生活环境中。佛教在中国常常受到误会，一般人常把逃避现实隐遁于山林的风气和现象归之于佛教的信仰以及学佛的结果。其实佛法中不讲红尘，也没有讲看破红尘，只有讲到与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相对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六尘是外境，六根是内境，必须加上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识才能产生身心现象。心为外境所转，也就是被六尘所动，就会以六根造作善恶好坏等的行为，佛法称这是造业。可以造恶业，也可以造善业。造恶业下堕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造善业则还可以升为人，或是升天界享受人天的福报。但是不论是下堕或上升，都是在世间的轮回生死苦海里头。想要解脱，就必须认识六尘是虚幻的、不实的、多变的。《金刚经》把它形容为如梦如幻、如泡如影。能够彻悟六尘世界的虚幻不实，当下就是解脱自在。如果身心处于六尘世间，而不被六尘世间所困扰、诱惑，就不会起烦恼，称为解脱的人。可见佛法所谓的六尘是指身心所处的环境，繁华的富贵生涯固然是属于六尘，隐退的自然生涯也没有离开六尘。因此禅宗有句话说，大隐隐于世尘，小隐隐于山林。这也就是说，心有所执，身有所系，不管生活在什么环境都不自在。山野的狂风暴雨、恶兽猛禽、毒虫，或是所谓的穷山恶水、泼妇刁民， 都会引起你的烦恼。如果心无挂碍，那就算是住在皇宫华夏，跟住在洞窟茅舍是一样的，何必要去分别呢？通常都说看破红尘就是落法为僧，那可能是指官场上失意、事业失败、婚姻离散、家庭破碎，已经没有东山再起的信心和勇气，在穷途末路、心灰意冷之余，就想到佛门中找一条苟安偷生的路，所谓伴着清庆红鱼了此残生。这种景象是非常消极、悲观，甚至是悲惨的。佛门中的确有这种人，但是这绝对不是进入佛门学佛者的通途和正途。进入佛门成为佛教徒也并不等于出家了。佛教徒分为在家跟出家两大类，出家只是少数，在家才是佛教徒的多数。出家是全部生命投入，所谓将此身心施与三宝和施与众生。施与三宝是求法，施与众生是为度众，施与三宝乃是为了弘扬佛法、续佛慧命，施与众生则可以摄化救济苦海的众生。能够难舍能舍、难忍能忍，才是出家的正确目的。从难舍能舍而言，是放下名利物欲；就难忍能忍而言，是承担如来的家业和众生的苦难。所以所谓看破红尘，实在是跟出家的宗旨没有关系。至于出家学佛可以包括社会的一切阶层，而且绝不是为逃避现实，乃是在和睦人间、净化人间，也就是佛化人间。如果学佛之后要离开人间、离群所居，那就违背了佛化人间的主要目的。在家学佛，在五戒十善的生活原则下，对家庭、社会、国家都应该要尽责尽分。所以学佛之后的在家人，他会更积极地做好日常生活中的工作和应该尽的责任。这也就是大乘佛教把菩萨的形象分为出家、在家两类的原因。出家菩萨是无牵无挂的比丘相，在家菩萨是福德庄严的天人相。如果以看破红尘的本意来说，是属于消极的，而学佛却是积极的。我们可以把人间的生活形态和心态分为三类。第一，绝大多数的人是属于恋世型的，对于任何事物都放不下，争名夺利、饮食男女、醉生梦死，苦恼一辈子而不知道生为何来、死向何去。活着的时候放不下，要死的时候舍不得，所以佛陀称他们是可怜的人。第二类人是厌世的人，他们有的是愤世嫉俗、怀才不遇，有的是消极悲观，对生命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因此前者会变成万事不公，或是退出人间社会的大舞台，而过着隐遁的生活。后者也就是消极悲观、对生命保持着无可奈何态度的人，要不是自杀， 也会逃避现实，一辈子都闷闷不乐。第三类是属于放得下提得起的人，他们见到人间的痛苦，世事的多变，以悲天悯人的怀抱拯救世间众生于水深火热之中，就算是跋山涉水，乃至于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种人往往被后世人称为是圣人或贤人。以佛教的观点来看，第一类也就是恋世的人是凡夫根性的，第二类也就是厌世的人是类似小圣根性的，第三类人也就是提得起放得下的人是类似大圣根性的。不过若是用佛法来化导，第一类人虽然是凡夫，也能够渐渐地获得智慧，很清楚地了解世间现象，为人们减少烦恼，为社会减少灾难。第二类的小圣根性，就至少不会愤世嫉俗，或者是寻短自杀，而会积极地修行，早求出离生死苦海，进一步也能为人间留下自我奋发、自我救济的模范和典型。第三类大圣根性的人，就能够由于佛法的化导而赋予无限的生命、无穷的悲愿，生生世世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佛化人间，成就佛国净土。不只是渡人，也渡尽一切众生。他们不会因为阻挠而失望，也不会因为便利而狂热，他们时时努力于因缘的促成，默默的耕耘，成功不必在我，却永远精进不懈。像这样的学佛态度，当然是跟看破红尘的观念了不相关。
学佛也需要知识和学问吗？
这个问题相当的含糊，容易混淆。首先，我们肯定孔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一般大众懂得越少，就越能够专心一意地照着老师所教的简单方法一门深入专精修行，并且获得好处。所以知识程度低的人，甚至没有读过书的文盲，并不是就不能得到佛法的大受用。像是六祖慧能大师，传说中他是没有读过书的砍柴人，最后却成了中国禅宗史上的第六代祖师。不过据六祖坛经的内容和学者们的考察看来，慧能大师虽然不是一位学者，但是如果说他目不识丁，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传说中的文盲而能成为佛教祖师，并且对佛教有广大而深远影响的人，还没有第二位。从印度佛教的释迦世尊开始，传承到中国的历代祖师，个个都是知识学问非常渊博的人。上上等人不需要教育，不需要文化，而是自然天成，一通百通。他们能够掌握根本的理，以贯通全体的事，不是从琐碎的万事万物个别认知中见到它统一的理。 正像永嘉大师正道歌所说的，斋叶寻之我不能，即入海算沙徒自困。那是一了百了，不需琐碎的意思。学法是明理而穷本，学佛是见性而成佛，当然不需要知识和学问。可是见性和悟后，为了方便利益众生，必须通达经教，充实知识，作为利益众生的工具。中上等人及中下等人，必须要依据经教，参访名师，才有修行的依准和学习的方向，否则就会成为盲修瞎练。